强壮的汉子。从前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他们只有一个叫汉子的孩子，一家人单独住在一个偏僻的山谷里。一天，母亲带着仅仅两岁的汉子到林间去拾冷山枝，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小孩子看到五颜色的鲜花很高兴，于是母亲带着他继续往森林里走。突然，森林中跳出两个强盗，抓住母亲和孩子，带着他们朝常年没人住的森林深处走去。可怜的女人苦苦哀求强盗放走她和她的孩子，可强盗的心是石头做的，他们不理睬她的哀告请求，强迫他们继续朝前走。穿过了无数荆棘和灌木，约两小时后，他们来到一座壁前，壁上有扇门，强盗敲了几下，门就开了。他们走过一段长长的暗道，最后进了一个大山洞，里面被炉火照得很明亮，只见四周墙壁上挂着剑和刀之类的杀人凶器，在炉火的照射下闪着寒光。洞中央摆着一张黑色桌子，另外四个强盗坐在那儿打牌，上手那人是他们的头。他看见女人便走过来招呼她，叫她不要害怕，叫她只管放心，他们不会伤害她的，但她必须操持家务，只要她把一切弄得有条有理，他们是不会亏待她的。随后他们给了她一些吃的，又指给她看她和孩子睡觉的床。女人在强盗窝里过了许多年，汉子已长得又高又壮，母亲给他讲故事，教他念在洞里找到的一本破旧的骑士书。汉子九岁那年，他用葱树枝做了一根很粗的棒子，把它藏在床背后，然后去问自己的母亲：亲爱的妈妈，现在请你告诉我，谁是我的父亲？我很想知道，一定要知道。母亲静静地不说话，不愿告诉儿子真情，怕引起汉斯的思乡病。再说他也明白，无法无天的强盗是绝不会放汉斯走的。想到汉斯不能回到自己父亲身边去，他的心都快碎了。晚上强盗们抢劫回来，汉斯手持大木棒走到头跟前说：我现在想知道谁是我的父亲，如果你不马上告诉我，我就把你打死。强盗哈哈大笑，给了汉斯一耳光，打得他滚到了桌子底下。汉斯站起来没有说话，在心里想：我要再等一年，然后再试一试，也许那时结果会好些。一年后，他又拿出那根棒子，抹去灰尘，仔细瞧了瞧，说：这是一根结实有力的棒子。晚上强盗们回家来，一罐接一罐的喝酒，然后就醉了。这时汉斯拿着棒子走到强盗头面前，问谁是他的父亲。强盗头又狠狠地给他一个耳光，打得他滚到了桌子底下。但是没过一会儿，汉斯就站起来，抡起棒子朝头和其他强盗打去，打得他们手脚都不能再动弹。母亲站在角落里，看到他这样勇猛强壮，十分惊讶。汉斯打完强盗，走到母亲跟前说：现在我处境很危险，但我一定要知道谁是我的父亲。亲爱的汉斯，母亲说，走，我们这就去找，一定要找到。他取下强盗头身上的大门钥匙，汉斯找来一只很大的面口袋，装满金银财宝后背在身上。他们离开了山洞，汉斯从黑暗的洞中走进太阳地里，展现在他眼前的是怎样一幅景象啊！绿色的森林，无数的鲜花和小鸟，还有空中的朝阳。他站在那儿，惊喜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， 仿佛做梦一般。母亲在找回家的路，走了几个小时之后，他们幸运地来到了那孤寂的山谷，来到他们的小屋前。父亲坐在门前，当他认出眼前的妻子，并且听说汉子就是自己的儿子时，高兴地直掉泪。他早以为母子俩都死了呢。汉子虽说才12岁，却比父亲高一个头。他们一道进了屋，汉子刚把口袋放到炉边的长凳上，屋子就发出嘎啦啦的破裂声，长凳和地板跟着也开裂了，沉重的袋子掉到地窖里。天哪，父亲喊道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把我们的屋子给毁了。别担心，亲爱的爸爸，汉斯回答说，袋子里面的东西用来造一座新房子绰绰有余。父子俩立即动手建新房，还买来家畜和土地，开始经营农庄。汉斯负责犁地，他走到犁后面，把它深深推进泥土里，这样一来，前面的两头公牛几乎用不着再拉了。第二年春天，汉斯对父亲说，爸爸，这些钱你留着，请找人给我做一根又重又结实的散步用的手杖，我要出远门。手杖做好后，汉斯离开了家。走啊走啊，来到一座阴暗的大森林里，突然他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，便四处张望，看见一棵葱树从头到脚像跟绳子一样拧在了一起。他再抬头往上瞧，看见有个大汉抓住树干，把它转来转去，好像那不是大树，而且是一根柳条。喂，汉斯大声喊道，你在上面干什么？
我昨天打了些柴火，想搓根绳子去捆，
那人回答。我很高兴，汉斯想，他力气挺大，接着对他喊，
别干这个了，跟我走吧。
大汉从树上爬下来，他比汉斯高出整整一个头，虽说汉斯也不矮。
你就叫旋转葱树的人好了，
汉斯对他说。他们继续朝前走，忽然听见铁锤使劲敲打的声音，每打一下，大地都要抖三抖。不一会儿，他们来到一座坚硬的石峭壁前，见一个巨人站在那儿，正用拳头把一大块一大块的岩石敲下来。汉斯问这是在干嘛，巨人回答说，
我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熊和狼还有其他猛兽老在我身边嗅来嗅去的，弄得我睡不好觉，所以我想造间房子，晚上睡在里面，这样才能休息好。
嘿，太棒了，汉斯心想，这人也用得着。于是对他说，
别再造了，和我们一道走吧，你应该叫劈岩石的人。
巨人答应了，便和他们一道过森林。他们三个走到哪儿，哪儿的野兽就全被吓住，然后跑得远远的。傍晚，他们来到一座古老的没人居住的宫殿前，走进去睡在大厅里。第二天早晨，汉斯走进宫前的花园，那儿长满荆棘和灌木，显得非常荒凉。他正走来走去，一头野猪朝他冲来，他用手杖给他一棍，这畜生就倒在地上死了。汉斯把他搭在肩上扛进宫殿，大伙儿把野猪插在铁签上烤着吃，吃的都很高兴。以后他们每天轮流由其中两个人去打猎，另一个留在家里做饭，每人每天可以吃9磅肉。第一天，旋转葱树的人留在家里，汉斯和劈岩石的人去打猎。旋转葱树的人正忙着做饭，一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头走进宫殿，向他要肉吃。
走开，可怜虫，他回答说，你还吃什么肉？ 可让旋转葱树的人大吃一惊的是，这个矮小的毫不起眼的小老头竟向他扑来，抡起拳头朝他一阵猛打，打得他毫无招架之功，一头倒在地上，上气不接下气。小老头直到完全解了恨方才离去。另外两个人打猎回来，旋转葱树的人只字不提那个小老头和他挨打的事儿。他心想，等他俩待在家里的时候，也尝尝那个好斗的小老头的厉害吧。这个念头就够他乐一阵子的了。第二天，劈岩石的人留在家里，他的遭遇跟旋转葱树的人一模一样，也因为不愿拿肉给小老头吃，被他结结实实揍了一顿。另外两个晚上打猎回来，旋转葱树的人就看出他出了什么事儿，但两人都不吭声，心想让汉斯也尝尝这个滋味吧。第三天，轮到汉斯留在家里烧饭，他正在厨房干活，站在灶台边打锅里泡沫。小老头走来，开口就向他要块肉吃。汉斯想，这个可怜的小矮人，我愿意从我那份里分些给他，这样他们两个也不吃亏。于是递给他一块肉，小矮人狼吞虎咽地吃完后，又伸手要。好心的汉斯又给了他，并告诉他说，这块肉很好，他该满意的。没想到小矮人又第三次开口要肉。你脸皮真厚，汉斯说，并且不再给他肉。凶恶的小矮人想扑上来，像对待旋转葱树的人和劈岩石的人那样对待汉斯，但他认错了人。汉斯毫不费力地给他几巴掌，打得他滚到台阶下去了。汉斯想追他，因为人高腿长的缘故，反而被他绊倒了。当他爬起来，小矮人已跑到他前面。汉斯一直追进森林，看见小矮人溜进一个地洞里去了。汉斯只好回家，但把那个地方记下来了。另外两个人回到家，看到汉斯安然无恙，都感到很奇怪。汉斯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一切，于是他们便都不隐瞒自己的遭遇。汉斯笑起来说，这都怪你们，谁叫你们要吝啬那点肉呢？可更丢人的是，你们那么大个儿，却被小矮人打了一顿。随后，他们三个带上箩筐和绳子，朝小矮人溜进去的地洞走去。他们让汉斯坐在筐里，随身带着他的棍子，然后把他放进洞口。汉斯到了地下，发现一扇门。他打开门，见里面坐着一位美丽如画，美的简直无法形容的年轻姑娘。姑娘旁边就坐着那个小矮人，正冷笑着，像看一只长尾猴那样瞪着汉斯。姑娘却被链子捆着，可怜巴巴地望着汉斯，使汉斯对她充满了同情。汉斯想，你必须把他从凶狠的小矮人手里救出来。于是狠狠给了小矮人一棒，他倒在地上死了。姑娘身上的链子也立刻脱掉，汉斯呢，却被他的美貌迷住了。姑娘告诉他，他本是一位公主，被一个野蛮的伯爵从故乡抢走，关在这儿的地洞里。因为他不愿意理他，小矮人是伯爵派来看管他的，他受够了小矮人的折磨。汉斯把姑娘放进箩筐里面，让那两个伙伴把他拉了上去。箩筐又放下来，但汉斯信不过那两个家伙，心想，他们已经表现得不老实，没把小矮人的事告诉我，谁知道他们对我安什么心呢？于是他只把棍子放进了箩筐。幸亏如此，因为箩筐才掉到半空中，那两个家伙把绳子放了。如果汉斯坐在里面，就准会摔死。可眼下，他却不知道怎样才能上得去。想来想去，还是想不出个办法。真叫人伤心呢，他对自己说。
要是你在这洞底活活饿死。他走过来走过去，又来到姑娘曾经坐在里面的小屋前，看见小矮人手指上套着枚闪闪发光的戒指，便把它撸下来戴在自己手上。当他把戒指在手指上一转动，突然听见有什么东西正在头顶上窸窸窣窣的响。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几个天使在翩翩起舞。天使们说汉斯是他们的主人，问他有何吩咐。一开始汉斯完全傻了眼儿，但很快便吩咐他们把他抬出洞去。天使们立即照办，汉斯只觉得自己仿佛也飞了起来，但到了地面已不见一个人影儿。他回到宫殿也没有人，旋转葱树的人和劈岩石的人都逃走了，还带走了那位美丽的公主。汉斯于是转动戒指，天使又出现了，告诉他那两个家伙已在海上。汉斯不停地跑啊跑啊，一直追到了海边。他朝远方望去，发现在距离岸边很远的海面上有一条小船，那两个不忠实的伙伴正坐在船上。汉斯气愤极了，不加思索地带上棒子跳进海里向前游去。谁知棒子实在太重，拖着他沉下去几乎把他淹死。这时他赶紧转动戒指，一眨眼功夫天使便飞来了，带着他闪电般地迅速靠近小船。汉斯挥动棒子给那两个坏伙计应得的惩罚，把他们打落了水。美丽的姑娘刚才怕极了，汉斯现在又一次救了她，摇着船把她送回她父母亲家里，随后和她结了婚，大伙因此都高兴极了。